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娜娜想问安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对安安有一些了解，就是她的成长经历还是蛮健康的，而且从今天聊到追求完美，这个人家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追求完美，也有一些就客观的这个评价标准在那里。那你对这个就是这种你买个碗的这种完美，你认为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他画画，追求美吧。
哦，追求美，
对，不能有瑕疵的那种，就要美好，这东西要美好，这人要美好，就是
那个碗不能有一点点的瑕疵。
对啊，但是你说我就买的时候在意，可能享受那个过程，你这么说的话，享受那个挑选，
反正就是这种就是特别完美或者特别美的这些东西，就是你看到的时候确实有那种身心愉悦的感受。
对啊，你就会觉得那有个细胞别扭啊，就一眼就能看见它，你就别扭了。
那我觉得还可能还真是刚才静静说的那个，因为你画画那个本来也是一种对美的
追求
，而且时间长了，就是你对美就有一种鉴赏力。我觉得有这个要求，其实也算是健康的。那我就理解了。
那我也理解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挺享受那个东西。
这个点特别重要，享受这个点特别重要。
对，
因为我以前工作也跟这些视觉什么有关系嘛，就是你也会对这个美东西非常，就是我能体会到他说的那种就愉悦感嘛。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稍微细节的差别，就是我经常在这些挑选中感觉到我背负着一个累赘。对，就是我看到美的那一刻我很享受，然后就是这方面我们俩是能通的，但是你跟我说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了，我第一个反应可能会，哎呀太好了，家里有一个新的玩意儿是吧，你就这种好奇心，这种新奇感来，然后再上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又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又一个复杂的或者说一个要耗我时间的事儿要去完成，就是跟他的那种享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刚才他说到就是说就借着你这说吧，就是享受。我觉得确实我们追求美甚至追求完美追求更好并没有错，任何一种你的就人格特质表现出来没有错。那么怎么样是它区分健康与不健康的标准呢？如果你的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痛苦，就追求这个很痛苦，或者是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那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关注了。如果一件事情你觉得很自得，然后也没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烦恼，那我觉得就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去分析啊。
而且我这个没带来烦恼还带来好处了，就像那种挑碗呀挑个什么东西，他们就直接说你去挑吧，因为他们放心你挑的东西是后续不会出问题的，而且你每次发现的问题也的确就是后面会产生各种问题。
对，
就比如这次我们车不被撞了，车被撞了，然后呢本来是很小的伤，然后我就注意到我两个车灯跟那个叫什么顶上那个盖儿机顶盖儿的缝隙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就跟我的保险员就理赔员说，定损员说，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汽车这种东西不会完全完美的对称这种东西，他也没在意。然后后来呢，他开完这定损单子，我就去那个 4S 店去修车嘛，然后我又跟修车验车那个人又说了一遍，我说这两个缝隙不一样，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也没当回事，但是又绕回来一圈，然后我就给他指看，我说你看这个缝是这么大，这个缝几乎是没有的，然后拿手一抠，大灯是掉了。
是什么掉了？
大灯掉了。就是大灯的连接架是坏的，但这种细微的差别，就我老公车撞了，我们都在现场，他也看过各种问题，他也没觉得有问题。经过两个人天天看车也没觉得，是我再三强调他好像是不对劲儿，然后他就是坏了。
这个还很健康的啊。
对，然后他这个理赔标准一下子从几百块钱，因为要换个大灯。而且当时我是坚定的走保险，对方想私了，然后我就说这种机械的东西，有一些精密的东西是我后续再管你要钱，你可能就不给我了，可能会说我讹你，我就坚决的走保险。那后来看是对的，如果当时就擦碰了那么一点，他顶多给我几百块钱喷个漆，我可能也不会喷，但是大灯坏了这件事那个就直接上千了。你的追求小完美的不断过程中是建立信任，然后你也自得其乐。
我觉得健康的追求完美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或者什么，就是你有一些品质的要求，对吧？然后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主张，我 们也谈到了一些就是给我们带来困惑和负担的这种追求完美，是让你自己都能体验到内心的冲突，
嗯，
纠结，
嗯，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反思的，是个可能回溯到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自己的核心的评价，包括我们早年的一些人际关系模式，
嗯，
我觉得可能都跟这有关系。我还想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也是经常讨论这个就是养育孩子嘛，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就是成为一个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啊，或者是纠结。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父母的哪些行为，哪些教养方式，有可能比较容易培养出一个就是追求完美的孩子？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刚才静静说她老板的时候，我脑中忽然浮现了一个，就是父母经常给孩子说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你老板经常说，做到100分之后，其实就是60分，然后再给你以60分的口吻说一个120分的要求，我觉得他很，就是我就想到很熟悉的父母给这个孩子的场面，就考了90分就别骄傲啊。别骄傲，就是他是怕你骄傲，他是会以一种打击的方式来，还是压着你？那谁谁还100分呢？就考了98，那2分去哪儿了？就这样的，就我觉得，就是你刚说你老板那个状态，就是我想到了这样的画面。
那应该还是挺常见的画面。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是我那个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也是父母说的，就是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们本来只希望你做到，我就打个分，随便说个分数吧，就是本来只是希望你做到60分，但你做到了90分，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对你没有要求。然后这个话听上去是，就是真的没有要求嘛，对吧？就是放在正常人理解也是没有要求嘛，没有负担，是吧？但放在我这儿就会有负担了，我会觉得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么说完我反倒下次想考100分了。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想想、
对，可以。
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按理来说这种话是很正常的嘛，就父母对你要求很低了，对吧？我本来就叫你考个60，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考到80分了，已经很好了。对，我们对你没有要求，你已经做得很好，其实就是在表扬你，对吧？但这个时候我还反倒觉得，难道是求表扬吗？就是下次我就会觉得下次我要比这个考得高。就是反倒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下次一定要比这个考得高，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呀？
说对你没什么要求，但是也没有认可。虽然没说再有额外的要求，但是在这言语中间也有表示出认可。
没有啊，他不说了吗？就是我们
现在已经很好了啊。
对，已经很好了，就没有要求。
那我听着没有认可，是因为这个语气吗？
我是觉得正常。就是满意了就满意了，不会刻意的说那个，就像我父母对我的成绩满意了，他们不会来刻意跟我说我对你的期望和你现在达成的这个东西，他就说哎考得不错就不错，就这事就过了，就没有特意的去跟我强调。就你刚才不说父母经常跟你说，我父母没有，
我们都会说，就是都会说，就是考得好跟考得不好都会说，考得不好经常就是我妈不会跟我说这些，我爸会跟我说，考得好我爸就会这么说。考得不好呢，我爸就会说，你这次确实考得不太好，然后你下次要努力，你这次要找一下原因，然后就没了。其实按理来说是，就是也没有批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听完这个之后，我就会特别自责，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没有做好，我让我爸失望了。
哇塞，那你这个需要深挖呀，
我就觉得我让我爸失望了。或者是我没有达到他的期望，虽然他对我没有期望，但是我感觉他对我有期望，然后我下次就要做得更好，然后做得好的时候，他就说怎么对你的要求只是这么多，但是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啦，很好啦，然后我是不是应该高兴？但是我还是不高兴啊，然后我还是觉得，哎，那我下次应该做得更好，我下次就是要考个100或者怎么着，这虚荣心吗？还是说想得到更多的表扬，还是虚荣心？我只能这么理解。
我觉得。可能啊，我也是猜测一下，就问一下，就是你父母对你说什么不重要，他们对你的要求高或低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从父母对你的要求中，他们对你说的话中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和接纳。
我没想那么多。
那你现在想一下呢？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爱我的，这个我从小就坚信的，就是我所有的对他们的反馈，就是因为他们爱我，所以我才会对他们有那么多的反馈。 这是基础，所以这个爱的问题我觉得不用怀疑。但是我不知道，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
那无条件的爱会接纳吗？
但你说我刚才说那些，他们也是没有太多要求吧？就是现在来听是没有太多要求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想。就考试前也没有对我要求说你这次要考的怎么样，也没有说。
但你能感觉到吗？他们想对你说吗？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是我自己的内心戏，就是我自己预设的呢，还是他们真的那么想了，或者是一些行动让我感觉到，我现在觉得我的内心戏太多了。
其实我有点想怀疑这个，就是因为其实咱们聊了好多次，就是每次一说到，就是说父母，就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你最后最终你会追溯到，就是你早期的很多经历嘛，就是你没有觉得，比方说他对你有，就是父母对你有特别高的要求，因为真的没对你有过，就是你真的想起来哪天跟你就是特别怎么样跟你说了一下，说就是你必须得考多少分，不考多少分就不行什么这种话，就是绝对是没有这种场面的。但是你说你就是，但是我说我内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就表面上我感觉我父母应该是不管我的学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有一句话记得他们说，他们说就是你爸爸妈妈就是都是就是普通的工人，就是我们以后就是你学习学得好学得不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管不了你，就是即使长大以后我们也就是给你提供不了什么，就是你学习好学习坏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只是这句话是我就是在意思上我觉得比较清晰的记忆。
对，这个我也有类似的。
但是你说这句话里面，就是我能感受到的信息，就是除了字面上这些东西，就是里面还是有很多言外之意是你能感受到的吧。就是其实他说就是你学不学得好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就是你必须要学习好，你以后才能养活自己，我们是养不了你的，是不是翻译成是这个意思？
我家也说过这样话，但翻译过来不是这个意思。我翻译过来就我妈有点生气了，她内心不是这么想的。我翻译过来是这个，她也跟我说，就是当她生气或者我做了一些让她失望的事，她就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你以后混得好混得坏，我跟你爸都有退休金，不一定用得着指望你。
对，就
是
这个话的。
对对对，但是我就会觉得他是生气，他在说气头上的话。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其实说这个是提醒我的，就是父母当时说这个的时候，他是自在的，很那个喜乐的说出了这么一句关于你独立自主的话，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父母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肯定不是这个状态的。就是他说这句话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的东西，他肯定是，我觉得当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肯定是在控制自己的很多东西，对吧？就他是要客观的、理智的，然后克制的去表达很多东西，然后让自己不要就是，比方说暴怒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情绪上的剧烈的东西。但这句话怎么你想过来想过去，就是他绝对不是一种说祝愿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种话，对吧？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种类似的？
我印象中应该是有吧，就是类似的。
嗯，
就是我爸说的是那时候我读大学了，可能还不太一样。然后我爸说，你大一大二我管你，大三大四我就不管你了。就是他是一种就是跟别的孩子比较，说人家比如大学生什么暑假挣钱都挣，打工都挣好多钱，就是他觉得就是说应该独立了那种感受。
嗯，
但是我爸他说的那个是事后证明是他玩笑，就是他肯定还会给我钱，但是那句话也会让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提到了父母说过这样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表达的都不是一个意思，然后我们解释的也不是一个意思，
对，
自己的理解在里面，是不是？
对，而且就是跟自己一直以为的理解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把这句话就包装成一个，你看就是父母也没给我发火，也没给我提太多要求，就是我把它包装成这么一个东西，善意中性的，就至少是中性的一个内容，就是在你很，就是我觉得可能除了今天之前所有的时间里，我都认为这是一句中性的话，但我今天不这么觉得了。
那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里面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以后你就养活不了自己，你养活不了自己，说别来找我，你自己来承担结果。就是这意思嘛。然后意思就是你要好好学习，其实还是要求嘛。
这是不是就我说的内心戏？
每个人内心戏
都是真实的。
每个人内心戏为什么不一样？那肯定还是后面传达，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后面还会经常跟我说别的话，所以就会冲淡这个话，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话是他跟我开玩笑，就是 就是非常轻的那种，因为他后续跟我说的更多的是，就算养不活自己，爸妈养你，就是好多种场合是这么说过的，就是在我很绝望的时候，或者觉得各种不爽的时候，刚毕业什么，就是找房子呀，觉得房子不好，我妈听了就会说，那你还不如回来，妈养你啊，就是我就不会觉得他这句话有对我有多大伤害，或者是他饱含了什么样的恶意和期待，就没有。
然后我想表达意思就是，他这句话他没有像表面听起来那么温和，
没那么简单，是不是？
对，就是没那么简单这句话。
那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是比较生气的说。
我觉得安安妈妈那个是个个例，她她那个她就说了是在生气的场合下，就是有点那个恨气不争的恨铁不成钢的那个意味啊，就是可能真实的也人家也表达了嘛，
不是一个人家的均值状态，
对
对，但是我们这种话是在那个正常家庭环境的均值下说的，
对，尤其是像他是考试考。小峰刚提到那个就是考好了也是说我们也对你们要求然后像静的爸爸妈妈是就是你学习好是你的事儿是吧，
对，
像我爸也是就是什么就是你能养活自己了，我好像刚才有一个自己的解释，也有可能是我的内心戏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享出来，我觉得这句话就以小峰那个为例吧，你爸妈是怎么说来着，
你考得不错。对，考得不错，然后本来
我
对你没什么要求，对你只是以为你能考60，但你考了80，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对你也没什么要求。
对，没有要求。
那他说那种话是欣喜的还是
很淡定很平淡？
对，
我爸说话都是很平淡。
对，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我觉得我们人都是一个情感动物，尤其是孩子需要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可欣赏，就是那种有情感的欣赏，就是我觉得这是孩子的合理需要，但是爸爸妈妈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那个冷漠和情感隔离的味道，就是你
感觉不到那种，
对，你从他这个，对，你想吧，一个人他说我不讨厌你，但是我也不喜欢你，那给我的感受是什么？
没说是吧？这话
是不是没有情感？
讨厌我
是没有情感的冷漠，但是呢，我需要，尤其是在爸爸妈妈那儿，我需要得到认可与爱，我需要得到热情的情感方面的回应和满足，
有波澜的那种。
对，但是你说你在那儿得不到，你怎么办呢？这就是说，那可能就是那我下次是不是考到100分会高兴一点，会有更大的欣喜在？这是我想到的。
但是我爸要是特别激动跟我说，我会哭。就是他们很严肃的跟我说的时候，我反倒不会哭。但是他们那种掏心掏肺说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哭，真的。
那你哭是高兴的哭，还是悲伤的哭，还是啥？
不知道，
委屈的哭那是。
是吗？是吗？
真笑了，连接了那一下，就是感觉这一刻两个人之间终于是流动起来的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就你这一刻你感觉我被连接那种感受很好，但同时你能联想到无数次这种就是隔绝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委屈，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情绪在那，
因为情绪本身就在那儿，但是当情绪不被看见的时候它是被压抑的，你不会哭，但是当被看见了被理解了，你看小孩子受了委屈，他受了委屈之后他在外人面前他不会哭，他妈妈一出现他就哭了。
对，
为什么？
是真的才流动出来，
说明还是小孩子。
就是当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最需要被爱的那部分被看见以后，我觉得那种情绪可能就是
对就出来了。
原来如此。你刚才说我也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在外面跟那些家长聊天，她觉得她判断了一下我在这个班应该就是中等就不错了，然后呢结果考前10，然后她就很高兴，她就说那快点吧，你想要啥我赶紧给你买，然后就是很挺厉害的，就我以为你就是能考30名不错了，结果你能考那前十，所以她就很高兴，就是很高兴的说，然后很高兴的积极的我说我要个折叠自行车，他就到处给我寻觅折叠自行车，最后寻觅不到给了我现金，就是就是这样。就是你能感觉真的感觉他的喜悦吧，然后那个东西他不会平平淡淡的。
对，我觉得这个父母表现真正的，如果他真的是对你没要求，或者你真的表现的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正常反应是他妈妈那样就欣喜高兴。如果没有高兴，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不是他说的那么完美，对你没要求，另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也在情感隔离，
就是说如果父母自己本身是特别完美的话，其实就是养育后代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是那种控制的，就是任何东西不能失控。
嗯，
对，要在自己的计划也好意料之中也好，就这种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啊。对，可能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而且我觉得其实提醒是一个层面上的事，这个是意识层面上的事儿，影响更大的层面可能还是在你更潜在的一些东西上，就是刨去言行，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日常渗透出来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更大的一个影响。
嗯，
对，就是一些焦虑的情绪啊，然后一些过度紧张啊，太过在意啊，或者你担心，其实它是会无声的传递给你孩子，是你靠理智控制不了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不在于说你父母要知道怎么跟孩子说话，怎么对孩子做什么，就更关键的真的就是父母自己越来越能看清楚，就是这个人生的真相，就真的是你自己的内在得到成长，然后你才能渗透出来一个舒适更接近喜乐的那么一个状态给孩子。
我明白了，就是静静刚提到的是如果父母本身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过于
追求完美的人，他可能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也会把自己这种性格特质传递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我觉得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就是从父母自己，我们从自己的这个反思觉就开始啊，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然后我们考虑了各种原因，有环境的原因，有自己的原因，最后我们溯源到我们早年的人际关系模式，尤其是跟我们父母的关系的模式，造成了我们一系列的后来的这些人格特质。我觉得这些觉察到都是好的。后来最后我们又反思了，就是说那父母的哪些养育模式有可能让孩子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个所谓的完美主义者就是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内心冲突和内心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比方说我们从来都不对孩子表示满意呀，是吧，然后你就缺少了这种情感的互动啊，或者是你本身人格存在一些问题。确实是，就是静静最后说的一点我也非常感触深，就是父母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最根本的一点不是说父母读了多少育儿的知识，掌握了多少技能，最根本的一点可能是父母本身他的人格得到一些完善的发展，自己是一个内心没有冲突的和谐的状态，然后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舒适的状态，会无声中给孩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成长环境，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说到底还是父母的自我成长。
对，
本期的话题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下期见。